弟兄姐妹平安，圣诞节的脚步近了，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过去，现在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第二个主日的主题叫做信心。我们来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如今我们行事为人乃是凭着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救恩，使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被分别出来。如今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称我们为光明之子。主啊，你将我们救离那黑暗的世代，但你又差遣我们进入到那黑暗当中，如同明光照耀一般，使这世代的人看见我们信心的行为，使他们得以认识神。主啊，因此求你来帮助我们，是吧，借着我们那得救的生命彰显出基督耶稣的荣美来，借着我们这被你拯救成为光明的生命，能够散发出主你的真光来。主，我们来仰望你，将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台前站立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被主你所称赞。主，因此我们来仰望你，也帮助我们在这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主，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并且长存信心，等候你的再临。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点起第二根蜡烛。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的第一节的时候，保罗提到他蒙了怜悯。当我们在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保罗他是怎么理解怜悯的这个词汇。我想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我们对于怜悯这个词汇的感受不一定一样，我们可能用自己的想象，用自己主观的感受去诠释什么叫做怜悯。但保罗说我们蒙了怜悯，这里的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六节，保罗他写下了他对怜悯这一个词汇深刻的感受。 在提摩太前书那里写到，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但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个是保罗对怜悯这个词汇他深刻的感受，因为信主前的他是逼迫教会直到死地的，是苦害圣徒将他们锁拿下监的，那是因为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当时以为他在表现出对神的忠心，是热心侍奉神的样子，直到复活的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他才恍然大悟，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耶稣就是他们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原来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保罗他说我是亵渎神的，过去我以为我是热心在侍奉神的，没想到我在亵渎神，我在逼迫人的，我是侮慢人的。然而基督耶稣却没有因此降罚于他，反倒忍耐他，饶恕他的罪。所以保罗他深深的知道什么叫做蒙怜悯。基督耶稣不但赦免他，更是呼召他承担传福音的职事，所以他清楚知道当他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记载，当时所有的人看到保罗都知道他过去是逼迫人的，都知道他是迫害教会的，是把人抓入监牢里面的，但是他现在居然站在那里宣扬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见证了基督耶稣的忍耐，见证了基督耶稣的怜悯，使人可以知道连这样逼迫基督耶稣的人都可以被饶恕赦免，连这样的人基督耶稣都可以使用，那何况是我们呢？所以今天讲到题目宝贝两点大纲，第一点外传宝贝基督耶稣为主，内有宝贝显明基督耶稣。第一点外传宝贝基督耶稣为主，保罗蒙怜悯领受了传福音的职分，他说他就不丧胆，丧胆原文的意思就是灰心沮丧的意思，他说我就不灰心我就不沮丧。传福音你会面对许多的挫折、抵挡、嘲讽甚至是污蔑，但不会因此就灰心沮丧。为什么？因为蒙怜悯。你看到经文所写的，我因蒙怜悯我就不丧胆，我因为蒙怜悯我就不灰心不沮丧，因为神对他这样亵渎神侮慢人欺负人的都还施以怜悯，所以现在当他面对这些亵渎神侮慢人欺负人的，他也不丧胆，因为过去的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基督耶稣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付出极大的代价， 我们个人所蒙的怜悯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你的耐挫力就会有多大。弟兄姐妹要明白，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感受到那个怜悯，如果我们不知道基督耶稣是因为怜悯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清楚不明白的话，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就很容易放弃。可是如果你清楚知道那个怜悯是有何等样的大的时候，那么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你的耐挫力就会很大，因为你会用同样的怜悯怜悯其他那些抵挡你、侮慢你、逼迫你的人。如果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怜悯我们被罪恶辖制，借着十字架除灭了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了让福音好传一点，使自己轻松一点，或者是把敬虔当作得力的门路，你就使用那些暧昧可耻的手段去欺骗人，去曲解神的道，你就不会了，而会以清洁的动机传讲纯正的真理，并且能够在神的面前经得起众人的良心来鉴察。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基督耶稣对我们的罪恶有怎么样的怜悯，他自己是花了怎样的代价来除灭魔鬼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会滥用福音，借着敬虔成为我们得力的管道，我们就会曲解神的话，只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但是无论传福音的人你的行事为人有多么的光明磊落，你如何对得起天地良心，你所讲的信息有多么的清洁纯正，但还是会有人拒绝。这问题不是出在传福音的人，这问题在听福音的人。第四节，这些不信福音的人被撒旦恶者弄瞎了心眼，因为瞎眼所以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辉，这些人的结局就是走向灭亡。弟兄姐妹，事实上世上的所有的人都被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不是因为你特别厉害，你眼睛没有瞎，不是因为你靠你自己看得见，不是，其实我们原本都是瞎眼的，都被魔鬼撒旦恶者弄瞎了心眼，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神才赐下圣灵保惠师，要除去世人的瞎眼。约翰福音16章8节，圣灵既来了，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人才能够看得见神的荣耀，而这荣耀是彰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你才能够不会是瞎眼的。所以基督耶稣他就是福音，他本是神的像。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基督耶稣把神表明出来。神是个灵，人的肉眼无法看见，所以神的独生子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神表明出来。他表明出来是不是要让你看看神长什么样的？不是，他在表明什么？他借着他走上十字架的行动，把神的爱 把神的怜悯、忍耐、圣洁、公义各样的属性表现出来，使人能够明白。所以基督耶稣把神表明出来，是要让人得以认识这位神是如何的爱人。圣经上说，神为罪人而死，神的爱在此就向人显明了。借着十字架的行动显明了神的爱，借着十字架的行动显明了上帝对人的怜悯，因为十字架是为了除去罪恶一切的刑罚，代替人受了罪恶一切的代价，还怜悯你。所以借着十字架，借着福音，你能够体会上帝何等样的怜悯，他不想你走向灭亡。借着十字架显明了上帝的忍耐，他恒久的忍耐，人不断的抵挡神，不断的背逆神，但神忍耐，他不轻易的发怒，他宽容，等候你的回转。借着十字架显明了他的圣洁，在他来讲，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显明他的圣洁。他虽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他却没有犯罪，所以他借着他的生命显明上帝的圣洁，显明在十字架上面显明上帝的公义。本来该我们所受的审判全都在他的身上，所以借着基督耶稣，他把神的各样的属性表现出来，使人能够明白。所以你能够靠着圣灵看见基督荣耀的人，你接受了福音，你不但因为接受了福音，你最后也会被主的荣耀改变，变成主的形状。就像上次我们在讲的，保罗举了一个例子，好像你照镜子一样，镜子里面反射出的是什么？主的荣光，主的形状。你本来看到的是你，但是反照出来的却是主的荣耀。当你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与主被主来改变，慢慢成为主的样式。可是那拒绝圣灵的人，他们心地刚硬，是瞎眼的，是和神的荣耀隔绝的，他们没有圣灵的能力，或说他们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逃脱魔鬼撒旦对他们生命的辖制，他们逃脱不了，以至于他们最后会在罪恶当中灭亡，走向沉沦。第五节讲到了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前几天我的女儿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脸蛋和身材哪一个重要？这个女生常常问这种二选一的问题，只有这两个选择吗？没有别的选择吗？脸蛋和身材哪一个重要？他说，爸，你会选择身材好的但脸蛋不怎么样的吗？还是你会选择脸蛋漂亮但身材却不怎么样的吗？弟兄们，请问你选哪一个？有人的身材凹凸有致，有人纤细修长，环肥燕瘦，各有各的样子。我就回答我女儿，我选择脸蛋，我选择脸蛋，因为那个是我天天要面对与之交谈的脸，但我不会对着身体在说话，是不是？所以我选择脸蛋。弟兄们，因为这问题是要问弟兄的，弟兄们，你们会选哪一个？ 我用这个问题来说明第五节的经文，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是主。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全地有这么多的教会，各有各的特质，或大或小，或富丽堂皇，或简单干净，或热情活泼，或传统肃穆。但人与之对话的是头，是基督，而不是身体教会。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在传我们自己的教会有多棒。有人传福音讲说啊，我们牧师最会讲道了，我们的会友最有爱心了，我们的活动最多样了，我们的设备最新颖了。不对，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基督耶稣为主。我们千万不要传错了，让人只喜欢身体，让人只利用身体，却没有把人引到基督耶稣的面前，让人与头来对话，那么我们就错失了福音当中真正的宝贝。弟兄姐妹，我说的话并不是说教会在各方面不用长进，不是，教会的灵性要成熟，侍奉要锻炼，爱心要长进，若是能行，你总要尽力。就好像那个 body， 就好像那个身体要做 body shape， 要做 muscle building， 身体要锻炼，但不能本末倒置，因为基督耶稣才是至宝。教会在成长的是在真理上的成长，使我们能够有各样的圣洁，有各样的荣美，配得这个基督耶稣的头。第二点，内有宝贝显明基督耶稣，神的荣耀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个荣耀不是透过成功的生活方式来表现，而是透过在苦难当中的拯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荣耀不是透过成功的生活方式来表现，而是透过在苦难当中的拯救。很多人以为上帝的荣耀是彰显在那及时的立刻的神迹奇事的发生，其实我们观看圣经，你会发现神的荣耀它特别是彰显在患难当中，因着信靠神，对神的坚韧表现在信徒的生命里头。上帝透过这些人的生命在苦难当中的坚韧，表现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保罗他用了四个词来描写他所面对一层又一层的苦难：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然而他那脆弱如同瓦器的生命有一个宝贝在里面，所以他在苦难里头他表现出什么？却不被困住，却不致失望，却不被丢弃，却不至于死亡。这四个却这个字表现出绝处逢生，表现出不可能中的可能，而这是神的心意，借着表现出福音的能力，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福音的能力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这是有两面性的。对保罗来讲，他清楚的知道，若不是神的拯救，面对苦难他根本是难逃一死，所以在神的面前他会谦卑下来，他会把荣耀，他会把感谢归给神，而不会，他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另外一方面，对听福音的人来说，他们看到保罗的软弱无助， 如同易碎的瓦器一样，所以他们不会把信任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会看到他生命当中所承载的宝贝，而这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在苦难当中显明了神的能力，在耶稣的苦难里和在耶稣的苦难里面所显明的是同一个能力。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不但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同时也让凡信靠他的人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他说，我现在常带着耶稣的死，常因为耶稣基督被交于死地，但也是为了使耶稣复活的生在他必死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而同时也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带来生的工作。借着耶稣的死彰显出复活的生命，保罗说，我现在也跟基督耶稣一样常在死中，为了要彰显那复活的大能，并且这复活的大能不但是在他个人身上，更是会影响他所服侍的更多教会，使生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动。所以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妇女怀孕非常辛苦，怀孕也有生命的危险。对，师母怀我家老大老二的时候都是前置胎盘，因为胎盘阻挡了产道，所以只好剖腹生产。你若是在古代，这个叫做难产，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孩子每次在过生日的时候，师母总是会提醒他们，今天是母难日。妇女受尽怀孕的苦楚，冒着生命的危险，但孩子却得到生命。死在妇女的身上发动，生却在孩子身上发动，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借着我们的服侍，我们可能要面对各样的苦难，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但是却把福音的大能的生在听福音的人身上，在被传福音的人身上，他们身上发动。所以保罗在苦难当中他不停止的传福音，在逆境当中他不停止服侍，是因为圣灵把信心赏赐给他。圣灵就是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他能够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能够叫凡属神儿女的也从死里复活。不但如此，保罗更知道他自己的服侍是为了叫神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他们因此献上他们的感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这也应该是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的服侍是为了使神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他能够把感谢归给神，使上帝的荣耀被彰显。所以虽然对保罗来讲，他有一层又一层的苦难阻挡在他的面前，他的肉体也因为苦难日渐的朽坏，但他内在的心灵却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因着基督耶稣的这个宝贝，他日日更新。第十七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保罗他是如何来看待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苦难，他是如何来看待环绕在他侍奉当中的逆境呢？我们一起来念这句经文好不好？请，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 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苦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成就我们的荣耀。苦难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就我们的荣耀。这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把传福音遇到的苦难当作是极重无比永远的，但是把荣耀当作是至战至亲的。我们定睛看着苦难，可是我们却看不见荣耀。所以苦难一来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保罗他看待苦难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他说苦难是来成就我们的荣耀的。第十八节，除非我们不顾念那些看见的事。顾念就是留意在意的意思。好多除非我们不在意那些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在意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当然对比上句的经文，那看得见的叫做苦难，属世的属物质的那些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呢是荣耀，是属灵永恒在神国度里头的荣耀。我们若是在意那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就会看不见我们本来应该看见的。因为看得见的事物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事物是永远的。看得见的苦难是暂时的，看不见的荣耀是永远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安舒的年代，活在加拿大非常自由丰富的土地上，讲苦难我觉得我们都是隔靴搔痒。我们传福音很少遇到像保罗这样的苦难。我自己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2007年我蒙召做全职传道。我当时对中国大陆的同胞有传福音的负担，我从台湾来但是却对中国大陆人有传福音的负担。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跟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互动，在慕道班里头跟他们讲解圣经，向他们传福音。我知道在国内里头的信仰并不容易，为他们祷告。保罗是从我效法的一个榜样，我求神让我能够体会他的心肠。我住在加拿大，我要怎么去体会保罗的心肠？我觉得神非常有意思，他回应了我的祷告。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异梦，我做梦梦见我在天安门广场。我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但是呢在梦里面我好像知道那个是就是天安门广场。我在那里传福音，跟我在一起的同工呢因为看到公安就跑掉了，是我傻不知道跑还是他比较知道怎么跑。我没有跑掉啊，我就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他就用棍棒招呼我，好，就很像那个保罗在这个经文里头写到的。好，他被棍棒打，在梦里面我就被棍棒打。那个梦是非常真实的梦，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在梦里面我是几乎以为那是真实的，我可以感觉到被棍棒打 的痛苦，然后我就在那个惊恐跟痛苦当中我就醒过来。神说这就是保罗所经验的传福音的苦难，我是否还要再去传呢？虽然这只是一个梦，但是让我能够略略的体会保罗的苦楚。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所经过的各样的苦难，然而他却没有因此停止他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借着这些经文鼓励我们传福音，不要轻言放弃。借着我们里面的宝贝，我们会经历保罗所经历的，当你四面受敌的时候，你却不会被困住，你心里作难的时候呢，你却不至于失望，你遭逼迫不被丢弃，你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那加给保罗能力的那圣灵也必加给你们，使你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使人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这么做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脆弱的人，不是出于你的能力，乃是出于神的怜悯。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宝贝是何等样的宝贵，以至于保罗他愿意放弃所有的事情，我要得着这个至宝。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至宝。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圣召召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最终沉沦走向灭亡。主啊，你将我们带进那爱子光明的国度，并且赏赐给我们永生。但恩典的主啊，也求你来怜悯这世代当中还没有得着福音的人。恩典的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怜悯也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叫我们自己个人不单顾自己的生活的事，更是看到那灵魂失丧的可怜。主啊，恳求你来拯救我们的那怜悯在我们里面发动，使我们也能够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世上那在这世上在黑暗当中走向灭亡的人。主啊，这个怜悯来自于你，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血气。主，愿你帮助我们，你既然把基督耶稣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愿我们个人能够来彰显这基督耶稣的荣美。主啊，使这世代的人也因着我们，他们得听这福音救恩。主，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赐福他们，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这宝贝。主，让我们随时带着这宝贝行事为人，主啊，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彰显出基督耶稣的形象，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主，我们仰望你，赞美你，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